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69回。袁瑶和严厉低低的念动着晦涩玄奥的咒语，两手呢不停的掐诀，朝自己所处的小型法阵打出一道道法诀，从而呢让空中的漩涡旋转的是越来越快。仅仅片刻的时间，漩涡吸纳的阴气数量就骇人听闻了。就在这个时候，四周远处忽然鬼笑之声响起，鬼哭之声是接连不绝，此起彼伏，似乎无数的鬼物都被空中的黑色漩涡所吸引，冲这边是聚集而来。袁瑶听到鬼笑之声，眉头微微一皱，虽然说从气息上并没有感觉到有什么强大的鬼物存在于附近，但是万一在施法的关键时刻有这么多鬼物冲击法阵，也不是说笑的事情啊。看来呢，他们还是小瞧了这精纯阴气对强大鬼物的致命吸引。但是呢，还没有等此女起身，前边盘坐的韩立忽然袖口冲空中一抖，竟然将一只乌黑的灵兽接了出去，滴溜溜的在半空一转之后，一道金光和一团乌光射了出来，光芒一脸之后，现出了一只豹子一般的小兽和一只乌黑的小猴，正是提魂兽以及进阶之后的暴灵兽。二兽刚一现身而出，在韩立神念一催之下，一个在黑光闪烁中化为了十余丈高大的巨猿，冲一边的一脉一步而出，另一个身形一晃，则幻化出了十几道残影，向另外一侧一闪即逝的就不见了。袁瑶见此一愣，严厉却笑着开口了：“师妹，不用担心，韩兄能从鬼幡等人手中将我们救出，神通之大可想而知了，自有办法驱逐这些鬼物的，不会打扰我等施法。”师姐说的是，倒是瑶儿多虑了。袁瑶嫣然一笑：“严姑娘高看韩某了，不过区区的鬼物倒的确无需在意的。”韩立淡然一笑，并未睁眼说道。而就在这个时候呢，一边远处响起了冲天而起的猿啼之声，声音滚滚而来，威风凛凛，那边鬼物叫声顿时戛然而止，再也没有任何的声息了。与之相对的另一边，无数鬼物发出了惨叫哀鸣之声，鬼笑之声大乱起来，接着笑声似乎变得恐惧异常，并飞快地远去，最终呢再无声无息起来。看来韩兄两只神兽真的非同一般，竟这般快地就将那些鬼物都驱除干净了。严厉脸上惊讶之色一闪，此女虽然相信这些鬼物肯定不是那两只灵兽的对手，但这如此快就办到此事，还是让她有些意外。韩立听后呢笑了一笑，那只暴灵兽或者只是击伤了一小部分鬼物，将大部分只是驱逐而走而已，提魂兽那边所有的低阶的鬼物恐怕都到了此兽的腹中了。心中如此想着，韩立没有接口此话，反而说道：“我已经调节好了体内的经脉，空中阴气也聚集了不少，应该足够施法，我们开始吧。现在只有一名妖王催动印记，再多上两位以上的话，我可就没有办法再压制得住了。”“好的，这也差不多了，师妹，施法吧。”严厉抬手往空中漩涡看了一眼，双目一眯之后，这才凝重地说道。袁瑶呢则肃然地点了点头，并无反对之意。于是当即啊，二女手中黑霞一闪，手中各自伸出了一杆寸许长的乌黑的番旗，同时往法阵两侧一抛，一下子化为了两杆黑乎乎的巨帆耸立在法阵之外。接着二女再一掐诀，轰隆隆的嗡鸣之声立刻从高空传了过来，随之漩涡中的黑色巨球表面霞光一闪，徐徐转动之下， 竟由两个黑色霞光包裹着这两股浓稠如液的黑气滚滚而下，直接投入到两杆巨帆之上，不见了踪影。盘坐在韩立身后的袁瑶二女身上呢，却骤然之间黑气滚滚，一股强大的直接的压力突然的从他们身上爆发而出。二女是一声娇斥啊，同时两手一抬，食指冲韩立身后连弹不停起来，痴痴的破空之声大作，无数道黑丝从二女指尖处探出，一闪即逝的没入到韩立手背之中。韩立身形微微一颤，就若无其事地接受了下来。袁瑶和严厉见此情形，不禁是互望了一眼，均从对方的眼中看出了几分钦佩之色。但是二女手中手指不停，密密麻麻的黑色的风暴如同狂风暴雨一般激射而出，瞬间的功夫就没入到了韩立身体各处。但是同时呢，韩立身上青光微闪之外丝毫异样没有。这一下子袁瑶和严厉不光是佩服，都不禁呢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当初他二人被辟邪神雷没入身体的时候，几乎一瞬间的功夫就剧痛的昏了过去，韩立现在承受的阴气之多已经远在他们承受的辟邪神雷之上了。二女呢不禁迟疑了起来，继续灌注阴气，我已经感到这些印记有一丝活动了。就在二女有些踌躇的时候，韩立清冷的声音默然地传了过来。听到韩立如此一说，严厉呢深吸了一口气，冲袁瑶点了一下头，当即啊心中秘术一催，此女身上黑气一阵翻滚之后高涨倍许之高，随即凝聚一起化为了一团刺目的黑光，将此女身形彻底的淹没进了其中。一旁袁瑶略一犹豫，但看了一眼韩立的背影之后，见其一副稳稳端坐的样子，似乎觉得无碍，当即呢也同样施法，身上也浮现出了黑色光霞出来。片刻之后，噗噗两声啊，两道漆黑如墨的光柱从两道黑霞中喷出，一闪即逝没入韩立身体之中。如此大量阴气一下子灌注体内，韩立也是不禁闷哼了一声，身形晃了一晃，体内的青光一阵闪烁。一个时辰之后，这丘陵上空的黑色的漩涡已经停止了旋转，一个直径超过十丈的漆黑的球体从漩涡中是缓缓浮现，不时地有黑色的光霞席卷而下，狂注到下方法阵两侧的高大的帆旗上。而这两杆巨帆经过了尽致之力，将一股股的精纯之力传到了巨型法阵的阵眼处。此刻丘陵顶处的小型法阵彻底的被黑色的光霞笼罩住了，韩立三个人身形全都淹没其中，黑乎乎一片之下看不见里面有任何的情形。附近的除了法阵运转发出来的阵阵的低鸣之外，再也没有其他声响传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悬浮在高空的巨大的黑球体积渐渐的变小，这自然是因为精纯的阴气迅速流失的缘故。忽然下方法阵中传出了一声大喝之后，阵的黑色的光霞一阵颤抖，接着砰的一声，一团拳头大的绿光竟破开了黑霞，冲到了外面，一个盘旋想要朝某方向飞走似的。但一声冷哼过后，一道金色剑光也从黑霞中激射而出，一闪即逝之后，瞬间化为了一团刺目的金芒，将绿光卷入其中给斩得粉碎。黑霞一阵翻滚过后立刻变得稀薄起来，露出了里面若隐若现的三名盘坐人影，同时小型光阵嗡鸣之声一止，暂时停了下来。有劳两位道友了，第一个印记已经拔除，我们开始下边一个吧。片刻之后，从黑匣中又传出了韩立有些疲倦的话语声，韩兄，灌注了如此多的阴气， 你的身体真的能够支撑下来吗？要不要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再接着进行呢？一个悦耳的女生却有些关心地问道。多谢袁姑娘的好意，但是时间紧迫，必须抓紧将其余三个印记解除掉才行，迟则生变呀。韩立苦笑了一声回答，既然韩兄觉得无事，我和师妹就不再劝说了，道友要是实在没有办法坚持下来，提前和我们说一声即可。严厉声音也肃然传来。韩某知道了，好了，下边我们继续吧。韩立似乎笑了一笑，但是口气毫不犹豫。于是在袁瑶一声轻叹之中，法阵中的黑色霞光一盛，又一下子嗡鸣起来。在黑霞中身形模糊的袁瑶二女再次施法，放出了一道道的巨黑的光柱，纷纷地没入到了韩立的体中。就在韩立逼出第一印记将其毁掉的同时，在离韩立等人所在数十万里地的地方，一座千丈高山上，一名浑身绿蒙蒙的人影站在一块巨石上，正面带惊讶之色地望向了韩立身处的方向。怎么可能？我留下的印记竟然被毁了？按理说，这些印记不到合体期以上的修士不可能被逼出来的，怎么，难道另有高人助他吗？人影身材高挑，面容秀丽，赫然正是穆青。此女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没有和六祖等人在一起，独自前来寻找韩立，并且在途中呢，她还施展秘术催动了韩立体内的印记，让韩立不得不第一个先毁掉他所中的印记。这可有些麻烦了，印记最后毁掉的感应应该在此方向不假，但如此广大的面积搜索起来可不容易，也只能碰碰运气了。此女秀眉紧皱的喃喃几句，就不再迟疑的身形一晃，化为了一道绿红激射了出去。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另一处白骨遍地的荒原上，三人一傀儡正悬浮在空中，互相对峙着。
六祖兄，现在我等已经甩开了那名浮游族人和两只鸣雷兽，你该把鸣和神乳拿出来，三个人平分了吧？啊！
说话的是站在紫雪傀儡肩头上被一团雪雾包裹的雪袍人。
道友先前对我等的呼唤一直不理不睬，难道心生独吞的念头了吗？六祖星不会忘记我等出发前所发的誓言吧？以及用血咒术彼此种下的禁制了吧？若是我等几个人拼着元气大伤发动禁制，道友的修为也会损失大半的。
白发美妇在八名鬼王的簇拥之下，也面孔阴森地说道。一名身罩黑袍、生有复眼的男子，自然是六族。此刻，他悬浮在白发美妇等人对面，目光在对面二人身上轻轻的一扫，终于淡淡的开口了。
按照我的本意，自然想和几位道友平分神乳的，但是可惜的是啊，池中神乳在不久前被人才取过一次，剩下的这些不过勉强够我一人之用而已，如何和你们平分呢？这样吧，神乳全部都归我，我另有许多珍稀之物做交换，也算没让你们白跑这一趟，二位觉得如何呀？
哼，什么珍稀之物能和冥和神乳相提并论？
除非嘛，你有对进阶大成期有神效的灵药，否则其他的东西在普通修士眼中再价值连城，对我等这样修为之人来说又有何用啊？
雪袍人听了白发美妇之话，目光连闪几下，却没有马上言语。
地雪老弟，你觉得怎么样啊？ 见血袍人没有一口回绝，六族直接点名问道，虽然眼前有两人，但是只要其中一个人愿意答应这个条件，另一个人自然没有办法反对的，毕竟六族修为远胜二人中的任何一位，只剩下一个人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的。
帝雪，我可告诉你，你不会真的是老糊涂了吧，想答应这个条件吗？啊，
白发美妇一回头冷冷地说道，
若是神乳真的只剩下了一份，就算六族道友真愿意拿出来和我们平分，数量如此稀少，对我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大用，若只够一个人所用的，那和现在又有何区别？还是蓝道友觉得自己应该占据这份神乳啊？
地血道友所言极是，在下也是这么想的。
六族阴沉的一笑，白发美妇略微一愣，但是随即冷笑着说了一句，
哼，谁知道他手中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份神乳，我等可是没有亲眼看得见呢。
不错啊，这也是本人犹豫之处。我说六族道友啊，你是否该证明给我等看看你刚才所说之言呢？
血袍人目中厉色一闪，盯住了六族的面孔不放。
冥河神乳作用只是在第一次才有神效，第二次再服用和洗涤的话，其的作用微乎其微，这一点两位道友也应该清楚的，在下除非是头脑昏了，才会为了无用的东西和二位道友翻脸的，二位还不知道冥河神乳是如何装取的吧？
六族沉默了一下，半晌之后才长出了一口气说道，
六族道友，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那冥河神乳的取出除了切断相关灵脉之外还另有什么玄机吗？
白发美妇怀疑地问道。六族的腹目上这光芒一闪，袍袖一抖，一物飞出落到了手中，然后轻轻托起，竟是一个晶莹剔透的长方形的砖块，仿佛水晶制成啊，表面光滑异常，透明清澈至极，而在此砖的中心处却有一团拳头大小的鲜红的液体在里面轻轻地晃动着，虽然说隔着一层晶体，仍然呢一股惊人灵气从砖上散发而出，并飞快地形成了一缕缕乳白色的灵物在附近盘旋不定，转眼之间就把此砖包裹了。
此物叫翠晶砖，是蜉蝣一族呢专门用来汲取和存储冥河神乳而特别研制出来的，平常此物已安置在那地下大殿的池子下，便会立刻和灵脉融为一体，想要再取出来那可是千难万难，神乳一旦被汲取在此物中，除非有蜉蝣族特制的一种秘符，否则就是合体修士短时间之内也是没有办法取出神乳分毫的，除非我等修士用体内真火静静地炼化此物十余年之久，才有可能炼化此砖。现在神乳数量有多少，二位道友可以亲自地辨认一下。
六族冷静异常地说道，
此物的确和那池子中的灵物气息一般无二，应该是冥河神乳不假，但是说我等无法毁掉此物，我看道友不觉得这样说有些夸大了吗？啊，
血袍人目光在那水晶砖上扫了数遍，不觉闪出了一丝贪婪之色，同时呢口中又不信地说道，
哼，看来空说无凭啊，这样吧，我将此物放在头顶上空，两位道友竟可以全力出击攻击此物一次，若是能伤到此物半分，我立刻将冥河神乳奉上，若是不得的话，此物就归我所有，我另给二位道友他物补偿，否则的话就算几位道友催动那血咒术也不会比在下好到哪里去的。 反正在此地会可能便宜其他人的。六祖略沉吟之下，竟然说出了这样一番话出来。怎么，此话当真？白发美妇双目一亮，大为动心起来。我就在这里，有什么可骗的呢？六祖嘿嘿一笑，好，就这么说定了。白发美妇一口答应了下来，显然对自己呢同样是有一些信心的。若是我无法击破此物，我也不要其他什么交换，我只想让六祖兄陪我去一趟魔坟，帮我取出两件宝物出来也就行了。血袍人目光闪动了几下，竟这般说道。去魔坟，那些天外魔头虽然身死不知多少年了，那些魔气已经通灵化形，比一般的通天灵宝还要厉害几分呢。再加上那里身处魔气和阴气混合凝厚异常，一般人可是在里面寸步难行的呀。上一次你忘了，木青道友和你们不是闯过一次，最后的结果是无功而返了吗？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0回。凡人修仙传第970回。这白发美妇听完了六祖的话之后，眉头一皱，目光闪动不定起来。六祖道友何必明知故问，既然这韩小子没死，有他的辟邪神雷开路，再有六祖星相助的话，我看此行绝对没有问题。木青道友途中突然离开，说不定已经寻去了。去魔坟的话，恐怕要耽搁不少的时间，万一浮游族的援军突然到了，可谁也走不掉的呀。六族的口气并不是那般坚决。若是浮游族真的能够那么快地进入这个空间，那名残余的浮游族斧神傀儡又何必这般和我们拼命？只要静等援军，岂不更好啊？短时间之内，浮游族应该不会有什么人能进入此界的。当然了，其中自然有些风险，但是六族兄已独得享受这冥河神乳，为我等冒些风险，我看也是应该的吧。啊！血袍人嘿嘿一笑说道。六祖脸上没什么表情，但是眼中一阵流转，在暗自衡量其中的利弊，好一会儿之后这才缓缓地说道，好吧，我可以陪你们去魔坟一趟，但是只能助你收取两件魔器，想要再多的宝物，那可就要看道友自己的本事了。一言为定。至于这碎金砖之事嘛，在下相信六族兄之言，就不用出手了。血袍人哈哈大笑，并且身形一晃，竟然徐徐飘后了数丈。一旁化为和常人无异的紫血傀儡也木然的同样退后了几步。蓝道友，你是什么意思呀？见和地穴老怪谈妥了条件，六祖目光一转，复眼盯住了白发美妇，隐隐的有寒厉之色闪过。我的条件也和地穴道友一般，不过嘛，我还是要试试这碎金砖是不是真的是坚不可摧的。白发美妇瞳孔一缩，犹豫了一下，这才冷冷的说道，可以啊，道友尽管放手攻击吧。六族道也干脆一口答应，之后手一抬，那块碎金砖呢立刻飞到了头顶上空七八丈处，悬浮不动起来。白发美妇盯着金砖，那目中啊火热之色一闪，袍袖一抖，
身后的八名鬼王瞬间呢将其身上一扑，黑光闪动之间，白发美妇再次披上了那层黑幽幽的战甲，手中呢多出了一杆怪锤出来，单手呢轻轻一抖，顿时一阵怪笑之声从锤上发出，八个骷髅头虚影在锤头附近一阵乱晃浮现，六足目光在那锤上一闪过后，仿佛声音丝毫不变地说道：道友，这件宝物纵然是神通不小，但是要想破开金砖却不太可能，不过我们丑话可要说在前边，蓝道友最好只是攻击金砖，若是想在攻击的时候另动什么手脚的话，哼，可别怪在下是方脸无情啊。是不是真的坚不可摧，我看试过之后再说吧。啊，白发美妇根本就没有理会六族后边的威胁之言，漠然地将手中怪锤往对面一抛，刹那之间鬼气森森，阴风大作，鬼锤呀、一下子是狂涨数倍，表面镶嵌的八个骷髅头一阵蠕动不已，口中乱嚼怪笑不已，接着一团团绿焰在此锤附近凭空浮现，将锤子呢化为了一团巨大的火球，这些绿焰似乎具有莫大的威能，熊熊燃烧之下，甚至让附近的空气都隐隐的模糊不清，仿佛被扭曲了一般，六足面无表情，只是双手抱肩站在那里，静等白发美妇的出手。血袍人目睹怪锤威势，但是却目光一眯，藏在血光中的面孔露出了一丝莫名的诡异，美妇口中一声大喝，怪锤滴溜溜一转之下朝那不过尺许大小的金砖狠狠砸下，不过巨锤在落下途中猛然一颤，绿焰高涨之下竟幻化出数以百计的锤影，从四面八方同时击在了金砖之上，这一击几乎相当于百余击同时击出，六族呢目中一愣，但嘴角露出了冷笑之声，轰隆隆的巨响从空中连绵不绝地传出，仿佛有数百记惊雷在高处是同时爆发，让附近空气都嗡嗡地回响不已，血袍人面色微变，此锤在对抗地下大殿中的黑色光阵的时候并没有看出有多大的威能，现在啊一攻击食物竟然会有这么大的声势，至于那块金砖早就被刺目的绿芒包裹进了其中，一时之间呢根本看不出如何了。片刻之后，白发美妇单手虚空一抓，顿时所有的锤影都一散消失，只有怪锤本体呢化为了一团绿光飞射而回，然后此女往金砖上一看，脸色难看一场啊，那碎金砖在如此猛烈的攻击之下竟然还是完好无损，表面光滑异常，连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呀。怎么样，如今蓝道友应该相信在下之言了吧，这冥河神乳就是在下也没有办法在途中取出，另行偷龙转凤手段的。六族平静地说道。事已至此，再说这些有还有什么用处，好吧，神乳归你，你陪我二人走一趟魔坟吧。美妇长吐了一口气说道，似乎要将心中的郁闷呢都一吐为快呀。随之此女两手一掐诀，将身上战甲和手中怪锤再次散去，重新的化为了八名黑影分列其后。此事好说，那魔坟距离此地倒也不近，我们就算再快这也要花费半月之久的吧，不过在此之前呢是不是先寻到一人再说呀。六足微微的点了一下头，抬手冲空中一招说道，金砖一晃竟然在凭空消失不见，连对面二人都没有看出此物是如何被六族收走的。美妇和血袍人互望一眼之后，不禁对六族忌惮之心
更深了一分。
韩小子体内有我等种下的印记，就算身处天涯海角，也别想逃过我等的感应。过一会儿我就催动一下印记，看看这小子跑到何地了。哼，此人也算是够胆大包天的了，敢趁乱拐走我门下弟子。
白发美妇一提起韩立，这面孔上呢就浮现出了一层煞气出来。
蓝大友，你明知道姓韩的小子和你门下的二女，嘿嘿，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还打算吸取他们的阴气，难怪别人救美而去了呀。说实话吧，我倒是挺佩服这小子的，不但能从明雷兽口中安然逃脱，并且还敢在我等眼皮子底下大模大样的抢人而走。哎呀，连我苦修多年的血傀儡化身都没有办法拦下呀，这可不是一般小辈儿敢做之事啊。
血袍人却一声怪笑，啧啧称奇起来。老怪物，你如此看好此子，何不将其收入门下？以后说不定还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白发美妇脸色一沉，不客气地说道：老夫修炼的是血之道法，除非这小子呀愿意被本座是抽髓换血，否则想也别想啊。而且老夫一直是孤家寡人一个，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将自己的神通传给何人的，要什么徒弟啊。哼，
地穴老怪冷笑了一声。
那小子虽然修为不算太高，但是身上恐怕有不少的秘密吧，而且敢走法体双修的修炼路线，还能修炼到如此地步，无论神通法力都远超同辈之人的，若是有一天他真能进阶到和我等同样境界的话，恐怕我等几人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啊。当然了，这也是此人能修炼到此地步而已，法体双修进阶之难远比普通修炼之法艰辛数倍的。
六足悠悠地说道。
法体双修，道友没有看错吧？如何知道此事的？
一声低呼从白发美妇口中传出，有些吃惊了起来。
血袍闻言呐，目中血芒一闪，似乎也是一愣。没有什么，在下有一种天赋神通，恰好可以看出一个人修为的大概强横程度。这小子应该是天元大陆偏僻角落中的人族修士，并非什么非灵族之人，只是不知道怎么竟混进了非灵族圣子的试炼中来的。而据我所知，人族是天元大陆肉身最弱的几族之一，而这小子的肉身强横甚至不在我等之下了，普通兵刃宝物恐怕都没有办法轻易展开他的。论真正的神通，应该可以力敌灵帅后期的存在，甚至此人呢，若是还有什么独特的神通，一般的灵帅后期多半也不是其对手的呀。
六足仿佛对韩立的底细了如指掌一般，坦然说道。听到六足竟给韩立这么高的评价，白发美妇和血袍人互相看了一眼，均从对方的目中看出了一丝骇然。他们虽然知道这韩立啊不是普通级别的存在，但是也绝对没有将其高看到如此地步，大多将其看成这灵帅初期或者中期的存在而已。但是现在听六足之言，似乎对方已经是合体之下最顶阶的存在了。
灵将后期就可以力敌灵帅后期？纵然世间有些神通的确很逆天，但说此人实力一下子能横跨三阶四境界，这也未免太不可信了吧。啊，
白发美妇大不以为然呢。
蓝道友，
六足兄之言我倒是相信，我昔年也曾经啊见过一名炼虚级的人族修士，结果此人呢单凭一套剑阵竟然可以力斩合体初期的存在。
你呀别小看这人族弱小，嘿，他们的潜力可是不小啊，不少古怪的法门神通不可小瞧。
血袍人目中奇光一阵闪烁，竟说出了这般话出来。白发美妇冷哼了一声，脸上神色同样是阴晴不定，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相信其他二人之言。
好了，这小子纵然有不少的秘密，潜力也真不小，也得他能走到这一步才行。现在最重要的是先寻到此人，他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竟然暂时屏蔽我等的感应。不过一起催动印记一下，这种屏蔽无法坚持多久的。要尽快的赶到魔坟去，二位道友还是快些施法吧。
六祖冷静地说道。
六祖星所言极是，蓝道友，我们不好，我的印记怎么被毁掉了？
血袍人低笑一声点头赞同道，并想呢和美妇几个人说几句，忽然这周身血雾一颤，口中蓦然发出了惊怒的声音。
有这样之事，和我来试试看。
白发美妇一惊，急忙双目一闭，口中念念有词，催动起了法诀。结果片刻功夫之后，白发美妇双目一瞪，面上浮现狰狞之色，说道：
糟糕，我的印记倒还存在，只是被屏蔽得厉害，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办法突破封印的。六足兄，我二人一起催动吧。
一起催动恐怕无法做到，我的印记早在地血道友之前就已经消失了。
六足淡然地说道。
什么？
白发美妇和血袍人闻言大眼瞪小眼了。
这么说现在只有我的印记还在那个小子的体内了？
白发美妇的脸色有些铁青，这一次冥河之地之行，若是不但这神乳没有到手，甚至连魔气也没有办法得到的话，那还真是白白冒此偌大的风险了。奇怪的是，六足固然平静异常，血袍人惊怒过后也马上恢复了淡定，只是他目中啊金光闪动不定，似乎呢是在思量着什么。 白发美妇却顾不得再说什么了，马上悬浮空中盘膝坐下，身后八大鬼王同时化为了浓浓的阴气，一下子将此女包裹其中，好助其修为大增，来强行突破韩立对印记的屏蔽。只见阴气是翻滚不定，里面不时地传出鬼哭之声，让人听了毛骨悚然。显然白发美妇已经动用了全力。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转眼之间是大半个时辰了，鬼雾中仍然没有传出白发美妇得手的消息。六族和血袍人倒也耐得住性子，就这般静静的在空中一直等着，谁也没有开口催促什么。再过了一小会儿之后，白发美妇愤怒的声音终于传了出来：
我的印记也被毁了，此子绝对没有办法自己做到此事的，怎么，难道是穆青做的好事？
黑色雾气四下溃散消失，现出了满脸怒容的美妇。
穆道友，这可还真说不定啊，他对魔文中宝物似乎比神乳还要看重几分的。
血袍人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地说道。就算在场的人个个都老奸巨猾的，也万万没有想到元瑶二女啊竟懂得聚集阴气的秘术，并用此术将韩立体内的印记一一拔除掉。当然了，这也是因为二女修炼的鬼道功法的确有其独特之处的缘故。
畅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不管是什么人做的事，我若是知道了，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是地穴兄，那魔气对你作用似乎更大吧？你如此沉得住气，怎么？难道另有什么后手不成吗？美妇似乎想起了什么，盯着血袍人，神色冷静了下来。六族呢，也望向了血袍人，并露出了似笑非笑的表情出来。血袍人却冷笑了几声，考虑了好一会儿，这才慢条斯理地说道：老夫的确在韩小子身上做了一些小手脚啊，但若要准确地找到他，仍然要大费周折，可无法想象原来印记那般有效。不过估算他的大概方位还是不成问题的。这小子倒也机警异常啊，收下了我的一套灵饰之后，竟能忍住一次都不尝试召唤出来，否则的话他已经中了我的秘术了，哪还能惹出这么多的事情出来呀。听到血袍人这话，白发美妇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怪异，随即眉头一皱：道友莫非说的是玩笑之言？那小子神识不弱，你在灵饰上动了手脚的话，他岂会看不出来？哈哈哈蓝道友这就不知道了，我的灵识本身呢并没有什么大问题，关键是我输入灵识中的我独创的梦饮血气法，只要用自己神念灌注灵识中亲自使用一次，就绝对摆脱不掉此秘术的引诱，而想再动用第二遍第三遍的，最终不知不觉的坠入其中而浑然不知啊。只可惜到出发的为止啊，此子都没有动用过一次，否则的话我必定能够感应到的，控制他于无形之中，那样也就没有后来的事情了。血袍人似乎觉得呀，快要进入魔坟，现在瞒着他基本上也没有什么意义了，直接将自己所安排的后手大概齐的讲了出来。他是想啊，自己呢多说出一些情况，让六族和白发美妇多一份自信心，有了这份自信心才能够帮助他进入魔坟呢。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971回。